弟兄姐妹平安，你知道我有点紧张，我的心为何而跳，很紧张。一个好的讲道是靠弟兄姐妹祷告的，不是讲人自己有什么，是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来讲。今天我是赏识，是说在每一个讲道里面，你如果用旧约的经节，一定要在旧约里面看到耶稣，让你在这个讲道里面你碰到耶稣，对吧？所以我试一下，不一定成功。你的心平安吗？平安。
平安。
我的心不平安，因为我很紧张。我今天大家讲，因为我放我的名字，因为有些新的人太多，大概呢，就是尤其网上的啊，我是蔡阳亮，以前在这边住过，住了30年。因为我今天讲那个，很多人认识我了，就是你们老朋友，我们基督徒。但是有一些，因为我讲的是我讲我信主的过程，那不得不讲我在求学的历程。我在1959年是在马来西亚4年那小学毕业，在1965年在马来西亚宽柔中学毕业。1969年在台湾大学文化系学士，在1975年在 Wisconsin 大学生化营养博士。我讲这些就跟我等要讲的见证有点关系，有背景啊。我想，我在大家都知道，我这边一生都是在做心脏模式跟 Doctor 这些哈。就是一个心脏病发作的模式，就是说不管是用黑老鼠是白老鼠，黑老鼠我们一般上是把那个基因转进去了，白老鼠就是用药，就是哪一些用药能够防止这个心脏病，有没有，我们建立一个模式让这个老鼠有一段时间，一个钟头的时间或45分钟，让它没有血通过，也没有氧气，然后再把它放掉，这是我一生做的工作。所以我面对心非常有兴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会一天天坏死。那所以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你的心脏今年你的心脏与去年的心脏是否一样？你觉得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那个数目差不多，心脏是吧？但它蛋白质会化解呀，又合成。你可以说不一样，也可以说不一样。那心脏一生能跳多少次？所以我就大约算一算，不一定对哦。我是给你加寿啊，你很高寿是100年，365天，24小时，60分钟。80次，每分钟80次，我如果没有算错，大概是42亿，很多。但是我已经跳到尾声了，里面很多年轻的大概还有可能有一半还有啊。就是第三个问题，你的心一生是为何而跳？所以今天就是我要讲我是怎么样在寻道的过程，后来。我的心是为何而跳啊？我很小的时候童年哈，就长在交锋也以马来西亚的一个小乡村，乡村大概1000人不到， 从小就过着与大自然跟动物为伍的生活，所以天是屋顶，地是我的床榻。逍遥而自怡然自得的生童年，我还记得小学放学后，我们只是小学真的只是上了中午就没了，下午就没有，也没有补习了，不是在家的胡椒盐除草施肥采胡椒，便是采佛瓶，是因为我养猪啦，我养十条猪，那时候大概8、9岁，8、9到10岁的，有一种佛瓶就在河边或者边就去抓，采地瓜，喂养石头猪、小猪跟洗澡的工作，所以大概很快就过去，因为没有补习嘛，就是就容易毕业。后来毕业了以后去中学，在中学的时候，我是在康柔中学，是在海外私立的都立中学，是华侨出资建立的中学，就可以直接用，可以念这个中文，所以我们的老师都是民国初年在海外的，有些是在广东来的，广州，他是讲他的国语是广东话，他有一天来教我们的底低谷底低，自己顾自己，所以我们的华语真的是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不没有办法，海外就是这样底低谷底低这样，不是。我们在中学时期，因为是用儒家思想，宽容嘛，宽容以教，就是用儒家思想，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对这句话非常印象深刻，因为我一生出来，我不晓得是一个忧郁型还是怎么样，发现人一生出来就死的开始，是很悲观的，就是在家乡里面。都是举行普通民教宗教这个，比如说有人去世呢，大家就有棺材啊，也请这个道教的、佛教的，还有西方的音乐，这个这样来做，而且看到好像没有意思啊，总有一天就会躺在那边，他只是早躺而已，最后我也是跟他一样，所以对我来说。对生的追求是我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所以对道的追求特别有兴趣。孔子说朝闻道，早上闻得到，晚上死都可以，我是没有那么潇洒，但是我想死，我闻到了以后呢，知道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就非常有兴趣。后来我去台湾大学念农化系，当时念农化系的原因是因为我想从研究生命这个过程啊，了解生命是怎么一回事。那时候没有生物化学系，在台湾大学最靠近的是农业化学系，所以就在农业化学系里面念生化。想我也是很热血的想追求，我这一生在干什么，对不对？我活着干什么？有什么意义？所以有一天在台湾大学毕业了以后，就去美国啊。那求学的时候就，你都记得我是在 Wisconsin 那边念书。在注册的时候，他那常春藤的墙上就刻着：“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我看了以后印象很深刻，默记在心，因为那时候。Wisconsin 的查经班星期五大概有80个人，有一半是香港，一半是台湾，大陆都还没有，你们还在封锁在铁幕里面。我们一直在祷告，有一天会，这些铁幕开放，让这些人出来。后来，哎呀，出来太多了，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是我们信心没有那么大，所以。神的作为非常奇怪，在想必晓得真理，因为前面等到了哈，又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我后来在查经班学习到，约翰福音8:32， 当时我还没有信主，我就不知道，哎，这句话很好啊，没有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现在我一想，其实你们晓得真理，真的意思说你认识主耶稣基督。你认识主耶稣，其实说你就从罪里面得到释放，你非常自由啊！不然我们都是在罪的捆绑里面。当时我这句话很珍贵，后来去查经，哎，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有。所以有一次查经班查到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当时，哎呀，我一生所要追求的答案，可是我一直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在台大哲学系刘富柱吧，他教哲学的时候，他说真理是怎么回事呢？就像天上的星星，你看它闪亮，然后就不见了。哎呀，我觉得这个怎么好像，你想找看到的时候来去抓，再想找到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好悬呐。但是这一句话真正是说，让我领悟到，原来孔子要找得到。西方人追求真理，我一生想找的生命全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耶稣。原来真理是一个人呢，我想都想不到，我以为是一个理论呢、一个很高深的理论。我都以前就说什么像道啊、老子啊那些，就是孔子啊，好像都他们都也说了找到真理，找的是道，但是出乎意料，怎么真理、道路、生命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不是像天上的星星，你看到稍微闪亮一下，然后再找它就不见了，是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人，那个人就叫耶稣。所以从此我就很认真在查经班学习认识那位耶稣。但是我有个难题，知识分子。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圣经是神话还是神的话？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啊。如果圣经是神话，它跟普通其他的书《山海经》啊，或者是各种那个《西游记》啊，或者是这样的并排的话，那一点都不奇怪，对不对？如果圣经是神的话，那我怎么证明它是神的话呢？这是我困扰的问题。作为一个老实讲搞科学的人，一定要有确实比较有确实依据让我深信是神的话， 这很重要啊。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你一切的信仰都是落空的，因为后面不成立就完了。所以在我就是人生卡住，就全部卡在这边，也就是一个在后现代时代用这个理智 理性去追求神的时候就卡在那边，就完全卡住了。后来我在查经班啊，老实讲是这个问题，然后我一直问了问题问了五年，然后自己没有办法让自己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老实讲这是一个突破。所以有一次大概是五十年前吧，带我信主的黄守仁教授，他本来是来自台湾电机系，他有一次在车祸的时候翻车了，发觉哇人生 不好玩，会死的，他就奉献了全职的传道。所以他后来就是新月教授 Osprey Theological Seminar， 就是在 Kentucky 那个啊，里面有一个最近不是有灵性大复兴的那个神学院 Osprey， 他那时候很年轻啊，他才三十多岁，我也二十几岁，他就来所有查经班都是借这些讲员来布道，所以他就讲这个事情。因为我是一个问题人物，非常多问题，我是想把问题难倒各位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 这也难倒了我自己。他就每一次外来的传道人啊，我怎么每次都跟他同车，教会把他安排，插进来。所以我这个人来了，那前面已经有很多个了，是每半年就有一个布道会的来。所以这次布道他不同，他就讲这个经济啊，他就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创世纪里面那个第八天行歌里，你说第八天行歌里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因为他在学生工作里面对学生，因为念理工的嘛啊，他这个是他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这个经节我特别喜爱，因为我进入基督之门，信耶稣是通过这个创世纪十七章一到十四节，第八天，就是说亚伯拉罕还年99岁的时候呢，他自己没有生，自己生的跟莎拉生的小孩没有，他是跟那个夏子生了一个伊斯麦，伊斯麦就是现在阿拉伯人的后裔，但是他自己亲生的没有。他们我想不到他究竟有没有求，当我99岁的时候我还敢大胆啊向神求要一个嘛，所以这件事情是完全神的主动，就告诉他啊，就向他显现的，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我就以你立业，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你想，如果是亚伯，我是亚伯拉罕，Are you kidding me？ 因为我已经99岁，我太太是90岁，月经早都没了，就是。他但是神要做事，他是主动的，他要行一个神迹，让这个人能够啊，有在人在绝望的时候，让他。由神主动的告诉他，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小孩，所以而且立了一个，而且讲一个很夸张哎，孩子都没有要做多国的父，就是我觉得这是更大的批评，就是说当时你如果在他面前，神耶和华跟你讲话的时候，撒拉还偷笑呢，因为这怎么有这回事啊？因为要生孩子的也是撒拉，对不对？但是神就给他应许，他要跟他立约，立约以后给他个应许，就是你的后裔聚集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就是我要你比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聚集之地全是迦南平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他立了个业，而且给应许，而且让他完成，这是真的是神所做的事情。亚伯拉罕绝不在他的计划之内。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第十节，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隔离，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守的。”什么叫行割礼呢？他十一节说，你们要受割礼，就是割羊皮，就是因为男人有些包皮太长了，就很简单，就是把它包皮割掉啊。这是我以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们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身体上做永远的。是神提出来，主动提出来，他要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就是要他们行第八天小孩。不，如果是大人，就是亚伯拉罕已经99岁，他也行割礼。但不受隔离的名，男子必从中拣出，因他背了我的约。所以这个经节是跟着神主动的跟亚伯拉罕立了这个约。我再把它简化一下， 这神又对亚伯拉罕说，我与你立约，神久重，你要做多国之父。这是神的应许，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顺便就讲生下来第八日，就是，所以那个洪守仁教授他就问了，你知道为什么是第八日吗？我说我怎么知道，对不对？我讲了嘛，搞那，我这个答案竟然答对了。原来行割礼啊，割包皮是会流血动刀嘛，那个时候，那要流血的话，你要凝血啊，血要凝固啊。那是凝固的过程呢，就在这上面大量的跟大家讲一讲啊。这是有一个 protrombin， 就是个凝血的酵素。注最凝结的酵素，它变成这个 trombin 呢，就是变成就是已经可以切那个 fibrinogen 跟 fibrin， 就是像绳索这样。因为你看，如果一个血管割包皮血管哈，你一切血管受损伤嘛，啊，接下来呢，它就血小板就跑到来了。集中在那个中间那个地方，大家都挤在一起。但是这样还不够啊，你还用外面还要用那个绳子啊 ，fibrin 就是那个绳子这样的纤维的东西把它包起来，这样把它堵住，把那个伤口堵住。这是一个凝血的过程。这凝血的过程呢，在上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凝血那个酵素是盐酵素从。第一步变到第二步之后，要有很多凝血的因子在内，但是这些凝血需要维他命来活化各种凝血因子。其实大家不太容易懂了啊，大概我大概给你个印象一个过程。那是因为后来科学家花了很多很多时间把它研究出来，这整是奥妙。在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那些凝血的因子哈。有十几个，一个一个一个，你不需要知道是什么，它一个个连圈圈。但是这个过程里面需要用维他命 K， 啊，就两样哦，一个是凝血的酵素，一个是维他命 K。那维生素 K 是肝脏制造的，第2、第7、第9、第10的凝血因子，刚才有很多凝血因子啊，是必须的要素。所以天然的维生素 K 有两种， K1 是来自于食物，你吃食物绿色植物蔬菜，如果你喜欢吃蔬菜的话就用那个。 K2 是来自肠道微生物的制造，再由肠壁吸收，就两个来源，一个是外在的青菜啊那些水果这样。那这边呢又是肠道微生物制造，出生后的新生儿维生素有两种来源，第一是母奶中来自母亲的维他命 K1 跟 K2。 一个叫维他命是要从外自己人体不能制造，就外头进来。另外一个来源是婴孩肠道内的微生物，就是肠内的细菌制造维生素 K2。 所以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在1984年吧，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说，如果你仔细看，这个看不太清楚啊，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染色的背景，这边是第几天啊？这能不能关一下？
关一下灯。
一下下，对。对，这边是多少天呐？孩子出生以后多少天？这边就是它的浓度，在血液中维他命 K 的浓度，还有那个凝血酵素的浓度，这很奇怪。这边大家看不太清楚，这边第一天、第二天、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跟第八，怎么那么巧妙？第八天全部最高，所以第八天凝血酶盐和维他命 K 在实验中浓度达到最高点。如果神耶和华不是神的话， 如果耶和华不是创造我们的话，这怎么可能今天灯打开？灯打开，谢谢啊。所以我在想到一个冲击，就是说让我思考了一大堆问题，怎么会那么巧第八天？这是让我想到啊，人一定是神所创造的，他创造的时候他有智慧，你的一切复杂的都是他在设计的啊。所以这解决我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他可以创造。第二呢，还有第八天行割礼呢，也涵盖也隐藏着神对他的选民他的人民的爱。因为第八天呢，那是去做行割礼呢那个时间最好。还有一点，小孩子刚刚出生，末梢神经就是神经啊，那时候还没有充分的全部发展，所以大概不那么痛，希望因为没有麻醉药啊。所以这情况最重要就是说，这种事情是发生在3500年前，那时候没医学根本没有，你找不到医生，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生也没有科学研究，在这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耶和华告诉亚伯拉罕第八天行割礼。所以有时候又让我想到，我看圣经的时候，我实在不太知道第八天有什么意义，如果要不是人家告诉我。所以看圣经的时候，如果你一直用怀疑的态度呢，就说因为这个不可能，我不相信，那我们最多只能想到说我存疑了，我不了解，就是这一段经文，因为神讲这句话一定有他的道理在，或者说有他美意在，他为了爱你，为了他立这个约，也就是让你行割礼的意思是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通过一个记号，简单的记号行割礼。大家也知道有一个健康研的作者张家强，他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犹太人出生地方受割礼的医学奥秘，除了讲到那个凝血液还有维他命 K， 跟维他命 K 当时我们没有讲清楚，因为小孩子在妈妈里面是靠妈妈供应，但生下来他就独立，但是他生下来之后 他肠胃里面没有细菌，细菌益生菌没有，所以那边就不可能制造，它的来源就从妈妈的奶，另一个就是要等细菌长。所以一般让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你一看一打他一下，他就哭起来了，空气进来了，食物进来了，细菌也跟着进来，慢慢这个肠胃的细菌在第八天就充分的这个，你说巧吗？难道是不是？这 对我来说，这是神精心设计的，但是为了爱的你，要定第八天，但是而且要给你运气，生养众多，而且给你运气一个加能力，所以遵守神的命令是值得的，因为他有运气，这、就是神所做的，就是个恩典，这、就是福音。就是说我们今天要不要行割礼，在那个时代要行割礼，亚伯拉罕跟现在亚伯拉罕之间要行割礼，作为说我是你们的神，你是我的子民，是这样。那今天呢，今天要不要行割礼，这是我要连到新约，若旧约一定要连到新约，不然你看不出整个全面。今天就是说我们强调的是叫心理上的隔离，什么意思呢？哥罗西书2:11-12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非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在基督的隔离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有行隔离吗？有，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行隔离，就是说我们内心的我再回推一下包皮它是藏 很多藏污纳垢的地方，如果你没有洗干净的话，它如果这样，但是割包皮就是说把它割掉去除，就在人体上就把那部分去除下，让它能够干净。它干净有什么好处呢？在犹太人里面啊，他们的阴茎癌几乎没有，还有女孩子的子宫癌、妇女子宫癌没有，所以也有神叫你遵守之后，也有就是也有它的美意，让你癌症就是这样，因为包皮上的那些肮脏的东西可能也有细菌啊，会引起在长久累积下会引起癌症。这你可以想，神爱他的子民，叫他做一件事情，虽然我们不明白，如果你照就做，你可能就没有癌症的机会加大，尤其犹太人跟回教徒，他们比较少，比例上。所以，那今天我们要不要做？不需要，因为我们这个你们查罗马书啊，各种理解都讲得清清楚楚，不需要。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接受耶稣基督的隔离，也就是说心里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这样的话脱去了肉体的败坏，而且在受尽中与他一同埋葬，在受尽中接着他那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之神所运行的信心与他一同活。所以新约隔离的意义就是心里接受耶稣的赦罪，赦罪重生成为圣洁。在旧约通过那个割包皮把那藏污纳罪的地方去掉，但是我们心里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他通过耶稣，通过耶稣在十字架的保险，你像割包皮有流血吗？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也是流血，所以很多是一眼靠近的，就很多平行的，是不是？他目的是什么？让你圣洁，让你脱去肉体的身体，在此，所以今天不用受，我们只要接受耶稣。我们的印记就是说，心里接受耶稣的赎罪，重生，成为圣洁。OK， 我就信服了。他今天一解释，其实后来是我居家的。圣经是神的话，不是神话。当天王守仁教授带我做接受耶稣的祷告，我接受耶稣到心里之后，过去五年的那些问题全部消失了。我从前是在一个黑不见光的教室，就像这样啊，总是碰到椅子、桌子、椅子碰碰撞撞。现在灯光打亮了，那些桌椅井然有序的摆在哪里，你看我不会碰撞你们啊，我最好站在那边的。我前来看得清清楚楚，神的话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的心是为他而跳，就我找到答案。这边提到一个信心啊，其实就是说主耶稣在十字架被钉十字架，他留了宝血。我们怎么样还没有相信的人是通过什么呢？通过信心跟他连接。所以我们的位置在哪里呢？我们就是个葡萄树的枝子。枝子能不能很努力呢？很努力的去结果子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接到这个主干，因为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个信心的关键呢，就是说你这个枝子哈，通过主耶稣就是信心，接到接这个连接的地方叫做信心。所以神给我们圣经是为了什么呢？提摩太后书3:15-17，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是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救赎。我也是因为我没有从小啊，是很大了，那也念研究所那个去查经班查圣经，在北美我有一个很珍贵的地方，非常注重查经，这个是非常好的现象。因为北美教会没有传统，没有教会传统，就是除了查经以外，其他顶洋春的老师讲，就是说在礼仪各方面哈、是很缺乏，不查经的确很好。你查经的话，使你因信耶稣基督 有得救的恩惠。我也是因为查经就相信了耶稣，让我能够得救。圣经还有个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渎职，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果你不相信圣经，这些都没有。那么你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这些各方面的所谓好处或什么都有了啊，让你得救啊，让你怎么做人啊啊。圣经在告诉我们的整本圣经，老实讲，圣经来说其实就是刚才呼应提摩太三章第十五节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你真正了解这句话，你就会信主啊。这句话显出上帝的爱，爱什么人呢？世人。世人是什么人呢？罪人，跟他没有发生关系的罪人。他怎么样，他的方法是什么呢？就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叫一些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因为都不信耶稣的会灭亡，因为罪的工就还是罪人，罪人的工价就是死，你没有其他路可以走。所以如果通过相信耶稣呢，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很好的。你不但不至灭亡，你上帝还赐给你一个很好的礼物，让你永生。愿你们的心也能被主耶稣的爱所吸引，为主耶稣而跳。还有要呼应提摩太三章，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的呼应经文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里面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哎，如果你看到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好像没有我要找的那个，发财啊什么怎么样，不发哎，一点都不发。但是他神赐给你生命一种更好的东西，比发财好的，就是说这种生命让你这样。谁不喜欢忍耐？如果你的太太是忍耐，又太太先生是喜乐，孩子又和平，孩子其实不太好，忍耐恩慈呢，好啊 nice and kindness， 良善，哇，钱买不到了。信实呢 faithfulness， 温柔啊，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到，温柔是真正很不容易。有些高等知识分子就是要叫我温柔低下来，那怎么可能？对，节制也很困难。我去吃把费，我真的没有节制啊，去吃吃把费。但是这些都是神所赐给我们这种生命上的。但是不是他要你做呢？不是，绝对不要搞错。你如果只要接到这个枝子上，只要接到生命的源头，你有圣灵就在你里面，神赐给你生命，你自然是活出来的。不是说我的打扮一下变得很漂亮，不是这样装饰的，这是自然的流露。所以做基督徒不是说 要做出来，做到怎么样，不需要。你只要接在枝子上，在基督里你就不会犯罪，你在基督里你就能够接触这个生命的果实，这多好，神给我们的礼物真是好啊！结论，神的话是可信的，信的人是有福的。你看，因为你信他啊，有能够得救，有永生，还有生命能够自然的流露。你没有那种生命就流露不出来了，你装假最后就是法利赛人了。所以就是变成两双重标准。结尾的时候，今天我特别花几分时间，我告诉你，一个人，有一对夫妇，他们的心跳就是为耶稣而跳。这一生， 你认得这夫弟夫妇吗？他1994年来到江森 City， 你不觉得是好莱坞的明星吗？你不觉得啊？男的很潇洒，女的真的不很不错。在那一年，张竹就找了他们来，听说他们是宣教士，在本来是在 Washington D.C. 在韩国教会带领主日学，啊，而且在每年夏天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在哪里都有400多个青少年，所以他既然来到从天降下来的天使来到我们这边，他替我们带小孩，就是在主日学啊之间或者星期五的，他都是第一个到这两个夫妇，他都对我们的孩子真的恩爱有加。当他们生日的时候，他们总是预备了生日礼物，然后给他们祝寿啊，把孩子教得好好的，用圣经教得很好，就是刚才提摩太先生15章叫什么？从小明白圣经，叫他们知道得救的道理。那个呢，后来6个月前我去 nursing home 去看他，岁月催人老啊，不一样。就是他就在那边，现在每就带了 puzzle 10个 puzzle 要他去 solve， 他的 roommate 就是 Sherry， 他就一直跟他玩嘛，是不是90岁了？看见，对的，那是6个月前，6个月以后我就听到说他不在了，对，所以在这个 Memorial Day 就是星期一。我跟张竹，不是那个谢娜敏啊，他就买了花。Wendy 有没有在去那边？那个就是 Parker 安息的地方。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启示录14、13章。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功效也随着他们，我们何其有幸，他参加了我们这个三城华人教会，在二十多年，到后来 COVID-19 就不行了，就是身体也不行了。对 ，Paul 去世了，后来 Susan 最近也去世了，他们一生就是他的心，他们的心一生是为基督而跳，他们的心。所以我特别讲这个人对我们教会实际上有很大帮忙的人，我们真的很想念他，纪念他，我们大家低头祷告。下九页说，我们总是要问我这一生我的心是为何跳，你用你的恩典拣选了我，找到黄守仁教授教导我，这个即使说一个创世纪的17章里面都包含你这个你永远的智慧与全能的神，把一个死而变有的神从完全不可能的状况之下把99岁怎么生小孩呢？但是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但你不但爱他们，也允许赐下允许啊，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有生很多很多的小孩，成为多国的父、多国的母亲，最后还是赐给他们永生。只要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感念主要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他流了宝血，让我们接受了他的救恩，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罪就得赦免。我们也赐给了圣灵给我们，我们那个重生，在这一切都是你主恩典的安排，我们是你的主动，就像你主动给99岁的亚伯拉罕一样，你也主动的像我们当时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完成了这件事。我们愿意接受你，我们愿意在这一生里面我们的心跳是为你而做， 在世上的心跳跳完42亿的时候，42亿次的时候会停止，但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你，我们有新的生命，有新的心，所以将来你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真主耶稣，真的感谢你这一切丰丰富富的供应，你的恩典，愿我们都承受你多重的祝福，愿你这个祝福也一直临在我们三层的华人教会。你拯救了我这一个完全不信的人，通过一件荆棘使我相信神的话都是可靠的，都是信实的，他说到做到，他绝对会准。只是我们所缺乏的就是信心，就是没有，求你就原谅我们这个信心的软弱。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不在基督里犯罪的时候，请你的宝血再次洗净，让我们圣洁，就是洗净一切的误会，让我们走在你的中，让我们一生一世为我们的心为你而跳。愿你祝福三层环教会，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